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都放在国际油价大幅度飙升，这个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网友们了解。第一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走势，布伦特原油今天价格徘徊在115至120美元呢这种高位。那么从原油市场交易的状态来看，油价上涨的动能非常强劲。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西方七国集团召开了紧急会议，就七国的财政部长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全球能源供应，包括释放库存，但是呢，最后决定暂时不释放石油的储备，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呢，没有起到遏制油价上涨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路透社独家报道称，印度信实工业公司已购入600万桶俄罗斯的原油，共3个月的使用。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伊朗战争导致中东石油供应中断，印度已经购买至少600万桶俄罗斯石油，将于3月交付。上周，美国给予印度30天制裁豁免期，允许俄罗斯出售滞留海上的石油。那么这次俄罗斯呢，也趁机抬高了它的油价。它这次卖给印度的原油啊，只比市场价，就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低1美元。过去啊，它都是以折扣20美元左右向中国、印度啊出卖这种海上石油交易，但是现在一看市场情况这么紧张，俄罗斯不再愿意给那么大折扣了，象征性的低1美元。那么对于国际油价未来形势的发展，今天国际财经界都在议论呢。昨天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的一番言论，赖特昨天他出面呢对石油市场进行维稳，他说只要军事打击有效，油价很快会降落的，就是大家不要慌或者不要去抢购。那么赖特呢似乎给国际啊油价市场指明方向。那么针对赖特的这个言论呢，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因为赖特试图解除资本市场对国际油价的恐慌，那么他这句话能不能够解决市场的恐慌和担忧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下探讨。就第一，美国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能不能很快恢复通航呢？因为赖特他讲了一个从逻辑上来讲他很严谨的一段话，但是你经不起推敲，现实经不起推敲。他讲了一个前提，就如果军事打击有效，油价很快会下降。那么他这个如果军事打击有效，就这个话说的有意义没有呢？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美国的军事打击能不能很快有效，能不能很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呢？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尽管美军击沉了9艘伊朗的海军军舰，甚至把他的海军总部也炸平了，但是目前伊朗的岸基反舰导弹、自杀式无人机仍然没有得到遏制。特别是今天，就周一啊，比周日的火力更猛了。当然有舆论的评价说，伊朗选了新的最高领导人，似乎要彰显一下新领导人的这个气场，这今天导弹无人机更猛烈了。这也让国际舆论看到美国的军事打击啊很难立竿见影。特别是今天又冒出一个问题，当人们在关注伊朗还剩多少导弹、还剩多少无人机的时候，今天又冒出一个问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呀布置了大量的水雷。那么水雷呢，这是一种更低成本的、更难防的一种啊危险性很大的武器了。所以能源部长这个话讲呢等于没讲，就假如军事打击有效，他认为短期内能够解决伊朗的武力，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析赖特给市场做出的心理安抚或者他这种维稳，就他所谓的假如军事打击有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军事打击有效，他并没有说几天之内。赖特昨天晚上说的呢是最坏的情况几周，而并不是几个月。那么今天有美国媒体分析赖特说的这个最坏的情况只有几周，那么就来倒推这个几周时间怎么安排呢？那无非是用1到2周 来摧毁伊朗的雷达网防空系统，然后再用一到两周清理伊朗在航道布设的水雷。那么关键是一到两周能不能够彻底摧毁伊朗的这个安基导弹。那么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一个媒体啊相信两个星期能把伊朗打得哑火，能够摧毁伊朗所有的导弹发射能力和无人机发射能力。所以赖特说的最坏情况几周，今天从市场的表现来看是没有人相信他这个承诺的。第三呢，今天路透社的评论认为赖特这个讲话拍胸脯说几周内就能搞定，这个话更多呢他是出于啊安抚国内的选民和防止金融市场的恐慌。就目前仅仅是一个油价的恐慌，他如果这样一种恐惧的氛围蔓延的话，他就会导致金融市场恐慌，那个就更难控制了。所以总的来讲，三月底之前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行，这个时间表就是赖特讲的这个时间表，舆论普遍认为是无法实现的。假如三月底搞不定，那么国际油价可能会奔150去。那么如果油价到150美元一桶的话，那它给整个金融体系，对大宗商品呢，整个价格体系带来的冲击，比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它就要严重的多得多。所以你不管投资哪一种标的，不管投资哪一类的产品，可能对伊朗战争这个局势都不能够掉以轻心，绝不要低估啊资本市场形势的恶化。因为川普昨天也在说这种高油价很快会过去，那么昨天纽约时报他有一个判断，他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让赖特的这种啊承诺或者川普的承诺能够兑现，那就是川普随时宣布取得了胜利，凯旋而归，强行宣布胜利。那么如果是强行宣布胜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那么川普这一通啊狂轰乱炸，它的效果可能又会存在一个另外一个争议的问题了。但是三月份内资本市场还是要与飙涨的油价进行周旋和对抗。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发出战争不休的信号，哈梅内伊之子成为新的领导人，伊朗选择被暗杀的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担任新的最高领导，这表明德黑兰不会在席卷中东并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战斗中退缩。这项选择很快就遭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批评，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他对伊朗的选择不满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以及相关的一些背景信息， LTE 网友分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北约证实拦截了一枚射向土耳其的导弹，这个它还是反映了伊朗新的领导人上台以后，伊朗军方特别是革命卫队战争的策略是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的，向土耳其发射导弹它是象征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相关的背景信息呢，需要补充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目前的状况。彭博社报道呢，过去24个小时只有一艘油轮穿越，而这艘小型的油轮呢，是与伊朗有关的运载油料的小型油轮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其他的大型油轮不管是否与伊朗有关的都没有通过，所以说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锁的状态。第三个背景信息，3月9日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状况。那么周一伊朗发射了15枚弹道导弹，那么周日呢它是发射了17枚弹道导弹，这个数据可能略低一点，但是今天国际舆论感觉的是伊朗并没有啊降低它的这种攻击能力，就它选择的攻击目标是更具有挑战性。那么无人机的数量呢比周日明显下降，周日呢是117架，那么周一呢只有不到50架。舆论分析呢，是否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这个上台各种权力的内部交接是不是有关，当然也有舆论呢在推测是否是无人机的这个储备基地啊被摧毁有关，但是呢外界很难得出结论，只有在未来进一步的来观察。第四个方面补充的这个背景信息，就伊朗新的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的基本背景，这个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之前美国是最担心呢这个穆杰塔巴被选为哈梅内伊接班人的， 他是在所有的这个潜在人选当中最仇恨美国最强硬的，但是结果呢事与愿违，伊朗偏偏选了这个穆杰塔巴。穆杰塔巴是1969年出生，他从没有担任过公职，长期呢就是为他的父亲服务，担任哈梅内伊办公室的主任，他呢负责他父亲与伊朗革命卫队进行联系，你也可以理解成呢他代表他的父亲来领导革命卫队。所以这个穆杰塔巴被伊朗舆论呢认为他是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他在2009年绿色革命期间，他被指控幕后指挥了对示威者的严厉镇压。那么他这次当选最高领导人呢，在伊朗国内也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在这个所谓的专家委员会有八个人就不赞成，他们不赞成的理由呢就是，就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呢就是要反对前伊朗的王朝，反对这种世袭的统治。但是革命来革命去，怎么革命成自己弄成了这种世袭化，或者用中共的话来讲背离了初心，这个在伊朗的保守派啊也是有争议的。那么第二个争议呢，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神学的地位，或者按中国的话讲他的职称不够，他的宗教头衔呢只相当于啊中级教士，这个很难服众。但是呢更多是从政治目前现实的伊朗环境出发，这个专家委员会啊最后选定了穆杰塔巴。那么为什么伊朗这个专家委员会在他资历不够，就宗教头衔太低，然后呢又背上一个世袭化这样一个道德污名，为什么多数专家委员会要选择这个穆杰塔巴呢？从伊朗国内的舆论分析呢，主要是两大原因。他第一呢是避免这种权力体系的崩塌，因为哈梅内伊啊是伊朗现有的政权的一个标志，假如不很快产生一个各方普遍能够接受的领导人的话，伊朗这个政权体系要容易崩塌，就有比更理想更完善显得重要。第二呢，为什么不得不选这个穆杰塔巴呢？因为现在控制伊朗啊左右伊朗的这样一种防卫能力的核心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在上层能搞定革命卫队的只有这个穆杰塔巴，因为他是长期代表他的父亲来指挥与伊朗革命卫队沟通的，包括现在的伊朗临时最高决策层的牵头人，现任的总统没有能力与伊朗革命卫队沟通对话，伊朗革命卫队根本也不听这个总统的，所以为了维护他这个政权体系，首先要有能力控制军队，所以穆杰塔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下是伊朗现政权的必然选择。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既然穆杰塔巴是美国最忌讳的人选，而伊朗偏偏选了这个穆杰塔巴，那美国人会怎么办呢？那么川普在第一时间他也公开表态不可接受，并且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同意他藏不了。那么川普这个观点呢被舆论认为啊他是再清晰再直接了当不过了，那就是穆杰塔巴被列入打击名单，就新的斩首的第一目标毫无疑问是穆杰塔巴。今天以色列方面也做出了正式的表达，就以色列官方称穆杰塔巴是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竞赛了，看是美国干掉呢还是以色列人能干掉。那么今天伊朗方面呢他也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就新当选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呢为什么不露面，你当选了你不一定说是上街或者上天安门城楼接见谁，你起码要露个脸啊在新闻上。那么伊朗官方解释呢，穆杰塔巴之前呢在美军的攻击的时候他受伤了，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当中，但是呢伊朗官方说他很快会发表全国讲话。那么 LT 理解呢，他除了受伤以外可能也是要避免又被斩首。第六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今天美国舆论呢都在讨论川普的伊朗战争目标是否改变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论呢，他称川普对伊朗战争的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从冲突初期的精准打击已经演变成了现在的要求伊朗当局彻底投降。那么他回顾了这种战争目标演变的这种过程，在战争之初白宫呢声明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导弹库和海军，但是从3月6日也就上周五川普突然强调 除了无条件的投降，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同时呢，他强调美国必须介入伊朗新领导人的选举。那么这个表达呢，《华尔街日报》理解呢，他就说川普的这个战争目标从削弱伊朗的军力转向了重塑伊朗的政权，就是由美国来重新塑造你伊朗的政权。《华尔街日报》分析第二个方面，就川普把这个战争目标改成要求伊朗投降，而且无条件的彻底的投降，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呢？《华尔街日报》认为啊，川普这个新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伊朗的这种政权体系是非常顽固的，非常有韧性的。它的政权核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宗教化的军事组织，它牢牢控制伊朗的政权体系。再加上穆杰塔巴的上台，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啊被强化的信号，而不是被削弱的信号。伊朗的温和派代表现任总统，他们当然希望是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势力的，但是最终选举结果是穆杰塔巴在伊朗国内来看就是强化了革命卫队的势力和影响力。第二个呢，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说要伊朗彻底投降很难的因素呢，就是中俄的角色非常复杂。俄罗斯方面公开向伊朗提供打击美军的军事情报，美国公开承认这一点，而且川普很反感媒体呢向他提供这个情况。川普呢希望轻描淡写，他说提供情报有什么用，没有影响我们打击伊朗。那么中共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刘谭琴今天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警告川普政府，提醒川普，就刘谭琴的核心观点呢是美国伊朗军事行动会制造能源危机，而且美国不可能速战速决。那么中共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啊口头上来为美国分忧，当然也会有他们暗中的一些角色，包括今天有些媒体报道中共目前正在向伊朗提供一些财政上的援助，因为他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了，就中共正在向他提供这种啊金融上的支持。第三个方面，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说的让伊朗投降啊不现实，就是缺乏地面的控制力。就川普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坚持只炸不派兵，那么川普昨天也说派特种部队地面部队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呢现在不考虑，就他目前仍然是拒绝地面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让伊朗政权完全投降非常不现实的。那么第三个，华尔街日报他分析，既然川普提出这个目标要求无条件投降才能够结束伊朗战争，那么刚才分析三个方面，伊朗又不可能投降，那这个仗不就没完没了打下去了吗？川普会怎么收场呢？华尔街日报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他说，我们川总统说的无条件投降啊，并不是要伊朗签署协议就签投降书，如果让伊朗现政权革命卫队签投降书那显然不可能的，那这个仗就没完没了了。那怎么来判断伊朗是不是投降了呢？莱维特说，川普总统可以单方面裁定伊朗不再构成威胁，那就是伊朗投降。所以华尔街日报最后他这个结尾呢，就是说川普说要求伊朗完全投降，这个不取决于伊朗，这个取决于川普来认定，就他认为我们打到这个程度就算伊朗投降了他也可以收兵。所以这个分析报道的结论呢，认为短期内伊朗战争是很难结束的，全球的石油危机还会高位运行。所以从以上六个方面的背景信息，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伊朗战争啊，局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攻击方还是防守方，这种形势还是很焦灼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这两天美国的一个热门政治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罗伊斯·兰博斯周六作出裁决，认定川普政府指派的美国国际媒体署代理执行长卡利莱克的职权非法。那么这个裁决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呢？就美国媒体在关注什么呢？由于他的职权是非法的，那么他做出来解雇1000多名美国之音的员工这个事儿呢，就被判定为法律上是无效的。那么就有股舆论呢，这个美国之音呢、可能要满血复活了。现在的美国之音只剩了一个骨架，就少数人呢在转发一些 权威媒体的报道而已。那么周六联盟法官的这个判决啊，就为美国之音的这个改革也好啊，大规模的解散也好，就出现了形势的巨变。那么这个新闻事件呢，在中文呢，这个社交媒体，海外的中文社交媒体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LT 想对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呢，做两个方面的背景介绍。就第一，这个判决是不是意味美国之音的1000多个被解雇的员工都要复职？美国之音是不是又像原来那样的恢复？ LT 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次判决的这个意义。第一呢，这个判决呢是撤销了裁员令，也就是说裁掉1000多美国之音的员工啊是非法的，这为受影响的员工重返岗位扫清了法律的障碍。那么第二个方面去理解呢，川普政府和这个代理执行长本人呢已经提出来上诉，那也就意味着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前，这1000多人啊恢复职务还需要等待，因为他还面临着行政部门的拖延和阻挠，说还有一个过程。就目前呢，就这些人恢复职位呢是有希望，但是还会有个过程，这是判决的效果。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也是 LT 观察到中文舆论呢在议论这个事儿时候他忽略的问题。就法官为什么判决川普任命的这个代理执行长的这个裁员令呢是非法的呢？他的逻辑很简单，他的逻辑是川普任命的这个代理执行长没有权利去下达裁员令。诶，他任命的这个代理执行长怎么会没有权利呢？仅仅因为是代理就没权利吗？因为美国很多部门在参议院任命新的行政长官之前呢，他都有一些代理部长，那么代理部长他就不能够做决定的吗？当然是可以做决定的。那别的代理部长能做决定，那么美国之音的上级国际媒体这个机构负责人代理执行长他怎么就不能够做出一些重大的经营决策呢？这个就是因为美国啊有一个职位空缺法，他这个职位空缺法啊就是限制这种所谓的代理人的。就美国的这个政府组成机构主要领导人有一些是需要参议院进行审议的把关的，就参议院对政府组成部门的一些负责人进行审议表决，它体现了国会的一种监督。你比如说美国财政部长，你总统不能随便弄个人去当财政部长，必须要参议院去审议去表决，总统才任命。但是目前呢又有代理部长这个说法，有这个现实，那么就会存在一个漏洞。你不是参议院要把关吗？比如说财政部长，那我总统我就直接任命一个代理财政部长，他去行使财政部长的职权，这个不就躲过了国会的监督吗？所以国会立法就要限制总统这个摆脱或者是逃避国会监督的这个程序上的漏洞，他就设立了一个职位空缺法。职位空缺法呢，就是说政府组成部门行政首长空缺以后，你可以任命代理部长，但是这个代理部长有两个先决条件，符合之一就可以。就第一呢，这个代理部长本身是前任部长的第一助手，比如说财政部长空缺了，那么财政部排序第一的副部长他可以自然成为代理部长，然后他行使部长的职权，在国会看来没有逃避国会的监督，这个程序上是合法的。第二呢，就是针对这个川普任命的美国之音的上级机构的代理执行长卡利莱克的资格问题。那么总统他也可以为了逃避国会监督，我临时任命一个代理的部长，代理的执行长，诶，他也可以做决定，这不就逃避了国会的监督吗？那么国会这个通过的职位空缺法要求呢，你从外面派一个代理部长代理负责人没有问题，但这种外来的人呢，他应该在空缺发生前的1年内调入这个单位的，你不能说空缺发生以后我从外面调一个人来，你这明显在逃避国会监督。你可以选不是第一顺位的这个助手作为代理部长，但是选其他人，这个其他人必须在空缺发生前1年内这个人就在这个机构工作，同时呢你任命他为代理执行长代理部长呢，他必须在该机构已经工作满了90天，也就3个月，这个呢也符合代理行政首长的这个资格。那么再反过来看这个卡利莱克， 他首先不是之前的第一助手，不符合那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他又不是职位空缺一年内调进这个机构的，而且呢，他在没有工作满90天就下达了裁员令。那么按这个职位空缺法呀，他国会还在防止你总统啊绕过国会监督，就即便你符合这两个条件，你任命了代理部长、代理执行长也不能无限期，也就通常是210天，你必须要向参议院提名，让参议院来审核表决正式的部长或者执行长。所以川普任命的这个国际媒体署的代理执行长哪一条都不符合职位空缺法的要求，特别是他做出了重大的这种啊经营的决策，大规模的裁员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就法律明显禁止的问题为什么又发生了呢？怎么就没有人去阻止呢？或者没有人去提醒川普呢？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分析呢，他说这也是川普政府的他的一个特点，他强调速度优于程序，就你那个程序啰里啰嗦太慢了，他在很多事上他希望能够加快。第二呢，就是川普他一个逻辑呢，就是民意授权胜过程序正义，就是我是代表选民，我是选民授权的。他不光在这个事上，在其他几起标志性案件也存在这个问题，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紧急关税，尽管法律非常明确他没有那个权利，但是呢他的逻辑理解就民意授权。所以这个新闻呢，之所以在美国引起轰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之音的问题，或者是美国之音这些员工啊能不能够复职的问题。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川普政府的行事风格以及他们对待法律要求态度的问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二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长 1.3%， 是最近三年最高的，但二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 PPI 同比下降了 0.9%。 这个新闻呢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很大的反响和议论，因为昨天有网友预告过，市场普遍预期二月份的中国的通胀是上涨 0.9%，也就仍然在 1% 以下，但是今天这个数据突破了 1%， 而且是三年来最高的一次。那么为什么市场非常重视这个数据呢？就中国的投资界和华尔街在议论什么呢？它实际上在议论两个问题，就第一，一直低迷的低于 1% 的通胀，再加上中国 GDP 的平均指数一直是负值，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那么二月份的通胀突然突破了 1%， 这是否意味中国走出了通货紧缩呢？假如能够走出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当然是个好消息。那么华尔街日报它分析今天这个通胀数据是否意味着中国走出通货紧缩，它认为虽然数据好转，但是还不能说中国走出通缩。它主要是三个原因，它说第一，今天官方公布的这个核心的 CPI 的真实的成色是有待观察的，因为二月份处于中国的春节假日期间，那么这个期间服务价格的溢价是有春节的特殊因素影响的，那么剔除了春节因素，中国的通胀又回到 1% 以下甚至是负值，这个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这是一个春节因素它要踢开考虑。第二呢，认为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仍然是负值，所以说从 PPI 这个数据来反映也不能够做出走出通货紧缩这个结论。第三，华尔街日报认为就消费总额零售总额在春节期间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从消费角度来讲也不能够得出一个中国走出了通货紧缩的这个结论。那么第二个方面，今天市场讨论的也非常多的，二月份中国的通胀数据好转，那么舆论普遍认为是春节的因素，但是目前又遇到新问题，伊朗战争，国际油价的飙升，而中国又依赖石油的进口，天然气的进口，必然会出现输入性的通胀，因为油价要涨。今天中国最大财经新闻就是中国的汽油价格迎来了四年以来最大幅度的涨价，那么这个涨价显然是输入性的，就这次伊朗战争导致的全球油价上涨，推高中国的能源价格的上涨，进而导致中国整体价格的上涨，会不会意外的把中国的通货紧缩 这种顽症解救出来，哎，他会不会因祸得福？就中国在过去三年吃奶的劲儿拿出来，想走出通货紧缩这个沼泽地，走不出来。哎，这次伊朗战争，国际油价的飙升，能不能意外的通过这种输入性的通胀，哎，把中国的通货紧缩的这个顽症给治好？有没有这种可能？这就是中国经济界啊很关注的问题。那么《华尔街日报》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日本70年代这个经济状况呢与中国今天相似，也是通货紧缩的这种状态。那么73年突然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整个全球的油价迅速飙涨，也推动了全球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一轮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是否减轻了日本通货紧缩的痛苦呢？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推演的结果呢，复盘的结果，就日本70年代初通货紧缩突然遭遇国际油价一年之内翻了4倍，就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战争引发的石油禁运，让日本的 CPI 就通货膨胀的指数飙升 20%。 那么这次输入性的通胀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什么结果呢？他的通货紧缩这个病倒是给他治好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呢是滞胀。就宏观经济啊，两个病是最难受的，第一个是通货紧缩，第二就是滞胀，就是物价上涨，但是呢经济又不增长，就是从一个极端给你推向另一个极端了，就从一个很难受的宏观经济的病症给你推向另外一个病去了。所以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对这一次中国通胀形势的好转以及伊朗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谨慎的来观察。就靠输入性的通胀很难真正的解救一个国家的通货紧缩的痛苦，因为滞胀啊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就中国经济要摆脱当前这种困境，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啊帮助民众树立信心，帮助民众恢复消费的意愿和消费的能力，当然包括改善就业以及薪资增长的前景。只有走向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才能够摆脱目前这种困境。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他报道的标题就是中方对美方临时安排感到不满，川习会协议会缩水。就川普马上要去中国访问了，突然传了这个消息。因为前天王毅在两会上啊对中美关系呢寄予很大的期望，而且在积极的准备川普访华。那么今天路透社就泼盆冷水，说这个访华的协议啊会大幅缩水，中方也对美国啊对待这次川普访华的态度啊不满，就觉得不是太认真。我们习主席这边呢心都掏出来了，那么美国的这个筹备让中国感觉不爽。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感觉不爽呢？我们了解一下。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来描述的，消息人士称川普团队仍可能在最后时刻匆忙拼凑一个 CEO 代表团。两位消息人士称，为确保中国对美国投资，北京方面希望获得安全保证。美国一些企业抱怨，他们希望列入川普访华的企业代表团，白宫呢一直不予回应。就这个消息传递到北京呢，北京就觉着马上川普都要来了，连代表团的阵容都还没确定。就中共方面感受呢，就是川普有点怠慢这次访华。那么既然你怠慢嘛，那中共方面呢也会降低这次川习会的成果。所以这是今天路透社这个独家报道啊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那么对于川普访华带来潜在的一些变数和风险， LT 想与网友分享五个方面观点。第一，从美国方面来讲，对川普这次访华与中共签订了采购大单，美国方面目前有什么预期？ LT 注意到中国媒体啊都没有做这种报道，但是美国方面是在公开讨论的，川普政府他还是有他的预期的。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就川普政府最乐观的预期就与中共达成协议，上限是这次争取与中共签订2000亿至3000亿美元的协议。这个不是要求一年内执行，川普政府会提出2到3年的执行周期，这是他追求的上限，上限到3000亿美元。那么具体采购内容呢，就是航空行业呢希望与中国签订50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第二个方面呢是希望与中共方面签订长期的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和原油的协议，就他不愿意啊只签订短期的协议， 他希望签订长期协议。第三，他的上限要求，他要求中共每年采购2500万吨大豆，并且恢复采购玉米、小麦和牛肉。那么第三个有关高科技方面呢，美国会满足中共呢要求采购75000颗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是比较乐观的川普政府希望的中共的采购大单。如果拿到这个大单，川普会宣布全面的胜利或者是重大胜利。那么川普政府他们也做了一些比较悲观的预期，当然是能够接受的悲观的预期，那就是采购的总额呢低于500亿美元，就最糟糕的情况啊，中共它并没有实质性的额外的增量，基本维持现状，象征性的表态500亿美元的采购，那么仅仅维持目前的大豆和高粱的订购。航空方面，中共仅仅确认少量的现有的飞机订单，拒绝就波音的500架采购达成共识，逼迫美方明确中国大飞机的零件的供应的保证，也就中共也会提出来，比如说未来10年你不能断供，或者你不能卡脖子。那么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中共他不跟你签这个波音公司的协议，所以这是最不乐观的情况，这是川普政府的预期。那么底线嘛，就是大豆维持目前的这个采购的强度。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共的这个采购大单低到什么程度会激怒川普，或者川普会觉得不高兴。尽管川普他有一个最坏的打算，最低的这种协议，但是川普心理上他还是有他的底线的。川普心理的底线比美国舆论啊最坏的打算、最坏的局面的情况这个门槛要高。就川普本人的心理底线，今天美国媒体啊包括路透社认为川普个人的心理底线是2000亿美元，分2年执行，就在他任期内执行完2000亿美元，这是他的心理底线。就如果低于这个数，川普会被激怒的。那么拆解到主要的采购品项上，就如果中国这一次波音飞机采购量低于100架，川普认为呢他是被蔑视的，他是被挑衅的，就这个低于100架，川普可能要掀桌子。第二，农产品假如大豆低于2000万吨，川普也认为是对他羞辱，他也会掀桌子的。第三，就液化天然气，这也是川普的竞选的最大金主来源，中方假如拒绝跟美国签10年长期的供应协议，川普也认为习近平在耍弄他。那么就川普本人来讲，他的心理底线总额2000亿，飞机不少于100架，大豆2000万吨，液化天然气10年合同，这个满足了，川普认为他的面子就能过去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川普会不会这次访问中国之后回来就变脸，这个风险还是有的。就中共对川普的理解 LT 感觉他们还是总有一些脸谱化，就习近平看川普呢，总把川普当成一个开发商，包括中国舆论呢，之前认为川普这次访华啊是来认错的，或者川普是贸易战呢去年打败了的，哎，到中国来要求缓和的。因为历史上美国换总统之后，新的一届总统都是中国先到美国访问，而这次川普主动要求先到中国访问，所以中国舆论认为川普是一种弱势。哪知道川普接连去攻击中国的这个亲密盟友委内瑞拉、伊朗，这个中国舆论突然感觉川普不是来认错的，或者川普没有那么弱势。实际上在贸易问题上，中共也是对川普、有些误判的。那么川普这次访华回来之后会不会变脸呢？这种可能是有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川普访问北京，习近平还把他弄到故宫进行专场的文艺汇演，弄了一些什么经济演员、小演员。实际上川普从表情上来看，他根本不感兴趣，也看不懂那些京剧。但是习主席认为在故宫里面搞这个专场演出啊，那是最高规格了。川普从那次访华回来立即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这个让当时中国舆论呢很难理解，怎么这么热情的款待、高规格的接待，怎么回去就翻脸。这个呢就是川普他不因为你接待的热情和规格啊对你怎么样，因为他第一次当选总统，他的竞选的诺言必须得兑现，他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他并没有因为你热情接待他就忘了他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一次呢与17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就中美啊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去年已经开打了新一轮的贸易战，这次去只是贸易战的延续，是进一步的缓和还是进一步的加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就刚才与网友分享的，川普政府 它是有一个上限，有一个下限。同时，川普自己有一个心理预期，假如这一次中共不能够满足川普的心理预期，毫无疑问，他回到美国就会翻脸，甚至所谓的年内四次见习近平，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舆论要做好这种风险的准备。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情况，那么川普政府后来他有一个评估报告，认定中共只执行了 58%， 就并没有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第五个方面网友分享观点，既然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轰轰烈烈签订的贸易协议中共都不执行，那么这一次凭什么要相信中共会执行新的贸易协议呢？就说你被中共骗了一次了，这次为什么又追求与中共达成协议呢？你难道不怕又被中共骗吗？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他分析呢，川普这次呢，他也做了提前的安民告示，就他承认第一次是被中共骗了，那么这次他采取两个策略来防止中共再骗他。第一呢，他去北京前他就高调宣布，假如不满足他的要求，假如中共不兑现协议，他的关税大棒、制裁大棒随时会举起来。这个与他第一次贸易协议那个不同，他没有事先安民告示，或者中共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真正的会惩罚。这次川普有言在先，不达成协议或者违背协议，他会挥舞制裁大棒。第二呢，就是贝森特上周讲的，这次美国不再与中共签订框架协议，这次就是签订合同，就十年期的天然气采购，那就要合同，波音飞机就是合同，交定金、违约罚款。他想把主体的贸易协议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也防止中共说话不算数。但是这两招能不能够保证中共信守承诺还是很难的，即便签了合同，中共也会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万个理由来不执行合同。所以对于不守信用的人呢，你希望用严格的合同来限制他，这个还是有些徒劳的。所以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还是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一次川普的北京之行还是充满一些变数和风险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